科维新谈天单元，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的孙馆长终于回到了他明亮的办公室。维新兄，你好吗？
维兄，
终于
好啊！对，在台中还是看得到，阳光。台北呢？
非常明亮。
那就好，那就好。我每次每个秋天在台大给学生上课的时候，总会给出一个月的观测作业来。Murphy's Law 告诉我们，不给观测作业之前呢，天气都是好的。
一要观测了，它就来了，来了云，来了雨了，是吧？
对对对，冷风就进来了。
刚才讲在你的明亮的办公室，因为我们有光学专家，要进入我们的话题。福卫五号最新调校照片原本预计是9月22号出炉，可是国家太空中心副主任于宪政表示，由于卫星作业还在进行，这个是一个礼拜，将近一个礼拜以前的消息了啊。那连带取向作业时程延后，这个取向作业时程延后，还得邀请光学专家组成小专案小组来讨论解决方案，这怎么回事？
我想是这样子的，福卫五号应该在发射的时候啊，动到了它本身的那个调焦的系统啊，这焦距的系统，所以受到了影响。
是。
不过话说回来啊，在你说一个礼拜之前，国内媒体在平面媒体的那个头版头条写那么大文章啊，后来我了解，其实背后是有政治阴谋的。
那怎么说？
就是他把好多有一些事情搞在一块儿，那是在太空中心这件事情上头，跟未来的人事发展啊什么的，就是有人要去故意去搅和。这样，这是我的了解。也就是说，他把两件事连在一块儿，说你现在下来的照片是据是失焦的。焦距没有对准。那这样子的话，就是很大的问题了。可是呢，这个问题在发射之前就知道了。其实发射之前知道的是另外一个问题，但那个问题不是问题。也就是它的 detector， 它的侦测器 CMOS detector 啊，本来在拍摄的过程中是会产生一些表面的，可能是斑纹啊，什么
光斑，
光斑不都是对，倒不是这个，就是说那些东西是可以处理掉的。也就是你在不同的望远镜、不同的侦测器上面都会有不同程度的误差出现。但只要这种误差是你在后续的软体操作上可以处理掉，它就不是误差了。但是呢，当时那个媒体报道就把这两个实验室硬把它连在一块儿，说你发射之前就知道它有问题了，为什么还让它发射上去？怎么，就是听了就觉得很不舒服。因为我们在过去在太空天文的行当里面接触了这么多年哈，你可以看到有很多任务发射的时候，或多或少都有一些原来没有预料到的问题。当然你举其大者，就是哈勃望远镜本身发射，发觉它的镜面根本就磨错了。然后太阳能板也出了问题，镜面磨错可能很多人知道，后来就在发射一个太空梭上去，把望远镜拉过来以后，给它加了一个新的设备，新的设备伸出一个小小的手背来挡在它入光口前面，装了一个小透镜，
是
给他戴上眼镜以后呢，他就重新聚焦，又达到了非常良好的光学效果。
那个是，等一下，你刚刚讲的这个哈勃望远镜的这个修复作业是人工的，对不对？
啊，对，就人上去以后把一个机器带上去，当时因为它是个大、非常大的计划，
对，
那这个大计划在出问题的时候受到的批评也更严苛。但除了这个之外，很多人不了解的是，当初哈勃望远镜发射升空以后出现了另外一个现象，就是它在地球旁边环绕的时候，它其实贴着地球表面飞行，因为地球是12800公里的直径，
是
哈勃望远镜的高度是在470公里、500公里左右，所以是很贴地球表面飞的。
是，
这是为什么呢？它一圈90分钟里面大概只有30分钟是可以观测的，可是呢，它绕着地球表面这么飞的话，就会在太阳底下跟地球阴影里头陆续穿出穿入。一会儿是黑夜，一会儿是白天。
是，
但只要每次经过了黑夜到白天，或者白天到黑夜，望远镜都会产生明显的震荡。这么一震荡的结果呢，你原来在那边锁定什么天体曝光就完蛋了。所以这是另外一个问题。那后来搞了半天，思考了半天，研究了半天，发觉哦，应该是太阳能板出问题了。
是，
所以在后来上去修哈勃望远镜的同时呢，就带着两个新的太阳能板，整个就把它换掉了。所以像这种发射任务出问题的状况所在多有。 所以那我们这个发射问题，当然这个小卫星你不太可能再派大师兄，
是不可能派一个人上去的是吧？
对，但是想办法用别的方式来调教看看，看能不能把它修正过来，
嗯，
或者把它那个没有办法对焦的状况能够改善一些。
嗯，
他说要调整上面的温度嘛，但是我觉得这都可以做的，不要
普惠五号取向调教作业可能需要2到3个月的时间。那这一段这段时间他们主要的调教作业是做哪一些事呢？是比较还仍然继续收集影像来看看焦距到底该怎么对，是这样吗？
对，它上面如果能够有调整上面的温度的话，温度会造成热胀冷缩胀的那个结构的改变嘛，这是一个。那有很多种其他不同的办法是可以做的了，尝试不同。那也就是说，你是发射上去以后知道出问题了，那就大家聚在一块思考一下，到底要怎么改善。那这就是我觉得在美国太空计划他们面对的问题就是这样子啊。
是。
那不要说一开始就唱衰，然后它本身，你说发射上去每次都希望100%成功不出问题，也是很不容易的事情了。
是。
毕竟这是台湾自己100%自制的第一个望远镜卫星吧。
嗯哼，
所以我就觉得很多时候大家用比较包容的态度来看这个事情，2-3个月其实是很少的时间了。
是。
那一般别的卫星上去以后至少也都在3个月左右，它叫 commissioning period。 commissioning 就是让它整个任务架构彻底完善以后再开始做观测。
那么2-3个月之内应该会有一个具体的可以修复不可以修复的答案，对不对？
Yeah, yeah, 会有的。
好，我们再密切注意这条新闻。
对，
另外看日全食伤眼睛，这个听说美国消费者群起而告这个眼镜公司是吧？
有没有群起而告也不知道，反正就是说那个怎么有一个新闻跑出来，只是因为我们去看过日食嘛，带团去看过日食，所以把这个新闻提出来大家注意一下，竟然他们买到的是山寨版的日食眼镜。
嗯，
那日食眼镜要很关键的是他们这个里面用的那个薄那层薄膜啊，
嗯，
要符合严格的规范，不但能够阻挡强烈的可见光，还要阻挡紫外线跟红外线。
嗯，
因为太阳有紫外线红外线，那我们平常只是看到了可见光，平常人没事儿是不会抬头去看太阳的，
嗯，
所以你只会看到太阳洒下的可见光。那你抬起头来看到，哦，它好，可见光好厉害，因为我们会接收可见光，所以觉得很刺眼。
是，
但是呢，如果你抬起头来发现可见光被挡掉了，
嗯，
但是你不知道紫外线跟红外线同时在烤着你的眼睛，
嗯哼，
所以那都需要满足这些条件的。我还记得大春兄啊，2009年的时候啊，
哎，
我们全球天文年嘛，
是，
当时我是负责各项活动的总召集人。
嗯哼，
7月22号呢，在长江中下游有一次日全食。
有的。
台湾那次是一篇日偏食，大春兄也看了吗？
没有，我听你讲过几次。
对对对，但是呢，为了让台湾的民众、学生都能够参加这一次日偏食，接近个日全食85%哎，
是
的观测活动呢，当时我们就动用了比较多的经费，做了20万只日食眼镜。
嗯哼。
分送全台湾从头到尾学校跟社区，只要有人索取就送。那有一那天我拿到的第一批可能是2-3万只到的时候，
哎，
我就好高兴。天文所，台大的天文所跟中研院的天文所就差是楼上楼下了。
嗯，
拿了200只到楼上去给中研院天文所，毕竟都是天文同行嘛，
是
让他们大家这些研究科学的人也能够一块来观测日偏食啊。
嗯，
拿上去秘书好高兴，笑着接纳了。第二天呢，秘书就好难过，
好
转过来一个伟大的中研院的天文院士的信，
哦，
说孙教授你怎么可以这样做，说你拿了这些不专业的眼镜发出去，大家看日食那眼睛就会受伤害，尤其他是来自台大天文所这个专业的机构的。
哦，
那我看了我觉得很好笑。
嗯，怎么说，
这个伟大院士他是做理论物理的，理论天文物理的，
嗯哼，
他不懂观测，
啊，
他看了以后直觉的以为这种眼镜是会有问题的。那我回信跟他说了，这个眼镜是我千辛万苦啊找到了日本做的符合美国规范的东西，然后在中国做的。
嗯哼，
所以日本人做的那个薄薄的镜片符合了美国4.5的规范。 NASA 4.5的规范的意思就是光透过这个镜片它就减弱到10^4次方分之一。
嗯哼，
10^4次方就是1万了，1万分之一了，10^4.5，5次方是10万倍，
是，
所以它是 好几万倍的减光效果，
嗯，
它是满足 NASA 的严格要求的规范的。因为在中国大陆做周边的那个纸框框，所以一只眼镜不要10块钱
啊。
它大概可能这个理论上面
就是光看到了一个纸的框框，就认为这是一个不合格的眼镜，是吧？
对，但是纸眼镜都是纸框框啊。
嗯哼，
他大概也觉得价钱不到10块钱的一定是不合格的。我就回信说了，这是符合 NASA 4.5规范的眼镜，一点都不会有问题
啊。
到第二天呢，这个伟大院士又来封信，转换话题了。说即使这个眼镜是合格的，
嗯，
你怎么能够保证孩子们拿去不会把它揉烂了撕破了以后这样去看？我说那么你就抬杠了吧。有些人就是不愿意承认自己的错误。
这是我们节目开播，跟维新连线，这个10多年来我第二次听到你那么怒啊。第一次是你听说日本人要在天上撒骨灰。
对，这些都是让我们
那这位伟大的院士后来呢
继续维持伟大，因为大家都觉得院士就是伟大的。
嗯哼，好，那么这种标准啊，我们如何去检验呢？说实在话，像外行啊，怎么会知道它那个玻璃纸或者是塑胶片它是能够保护眼睛的呢？
这就是你真的买是要跟怎么讲有信誉的厂家去买了。你这个说你我也没有办法。今天你说你走到街口跟街口杂货店买个日式眼镜，
嗯，
没有人能够帮你去做检验的。
嗯
呀，他反正就卖了。我们到美国去之前之后啊，之前你走到哪里哪个科学馆都卖日式眼镜。
嗯
对，但是就是你需要好的厂家比较能够信赖的再说吧。
是，另外我们还有一个老话题，看起来有了新的结果，模拟火星生活。研究员与世隔绝了8个月之后，在一两个礼拜以前出关了哈，有6位获得美国国家就是这个什么了，就是 NASA 了，这个航太总署资助的研究人员，1月就进去了，是吧？
哎，我们上次不是说过了，我是1月说过了，
嗯，对，
对，那个地方叫蒙纳楼啊，
在夏威夷是吧？
对，在夏威夷，夏威夷最大的大岛啊。它不是一连串的列岛吗？
是，
那个檀香山在欧胡岛上面小岛，嗯，但最大那个岛上面人不多，可是呢，望远镜好多。
嗯哼，
南边的这个山叫蒙纳凯亚。
蒙纳凯亚
啊，北边那个山叫蒙纳凯亚，南边山叫蒙纳楼啊。
嗯，
天文台都摆在北边的蒙纳凯亚上面。
嗯，
南边叫蒙纳楼啊。
嗯哼，
这是另外讲的，我也会生气的时候。
哦，
哎，大追兄，我跟你讲，前面。北边的山叫
Mauna Kea，
对，当地人把它叫 Mauna Kea。
嗯哼，
那南边山 Mauna Loa。
嗯，
那你我们用基本知识猜，你也知道吗 ？Mauna 那个是
山嘛？
这山嘛，对呀，啊
嗯，
凯亚山跟楼亚山嘛。
嗯，
那中研院在北部的北边的 Mauna Kea 上面摆的望远镜。
嗯，
在所有的计划书里边内容上，都把那个山叫做毛纳 K 啊，毛纳凯亚山，
嗯，
毛纳基峰叫 Mauna Kea， 他连 Key 毛纳 K 啊都翻成 Kea，
嗯，
叫毛纳基峰，
是，
我觉得好奇怪，毛纳就是山的意思，
嗯，
你为什么叫毛纳基峰？
是，
那你们南边那个就叫毛纳楼峰了，
嗯，
那不是很奇怪吗？怎么讲不听？那反正这几个人进到里面去，在里面做了火星模拟的实验，
嗯。
上次我们1月份说了，哎，时间过得真快，8个月以后，今天出关了。
哎，
那出关以后，大追兄他们说：“换你在那边绑8个月以后，
嗯，
出来以后第一件事你要干嘛？”
抽烟呢？
抽烟？不好吃饭，不好吃饭啊！
当然嘛，
要吃新鲜的热带水果。
吃了，
吃蔬菜。
嗯哼，
要吃 milkshake 啊，这些东西啊，蛋糕啊，什么东西的？我记得大追兄以前我们说过一件事情。在亚利桑那州他们有 Biosphere 2生物圈2号，
嗯，
也是关到里面去好多个月以后出来嘛，
嗯哼，
出来以后有一个反应很奇怪，那里面出来的人会说呢，发现了外面的世界气味非常强，
嗯哼，
每个人身上都有味道，
哦，
所以他可能是在那个环境里面整个过滤，大家注意清洁什么的，让整个环境里面每个人身上味道降到最低，
嗯，
出来以后彼此反而变得特别敏感，会觉得周边环境到处都是不同的味道，
是，
对啊，
所以嗅觉是 用利用这种方式反而可以进行一种敏锐的锻炼啊。
对对对对对，
嗯，
这样很有趣。那另外就是说，他们在这八个月还试着去种菜。
哦，
那只要你想出来，从这个关闭的房间出来，需要穿上太空衣，缓慢笨重的集体行动。
嗯，
所以我想不管了，美国人也做，大陆人也做，苏联呢、欧洲他们都在做这种与世隔绝的火星生活。
嗯哼，
上次我们讲了没有？有说了，有人预测，第一个登陆火星的人已经出生了。
是，上一次说过。
也、yeah, 现在在读幼稚园。
嗯哼，
对啊。
你知道刚才我们为什么讲抽烟吗？这一定要跟你说。
哎，
与世隔绝一段时间，这有一个段子的。
哦。
三个罪犯，进入到这个监牢之前，法官特许他们每个人许一个愿望。第一个说我要很多的钱，结果他就在牢里面呢，这个搞股票，出来以后成为亿万富翁。第二个说我要美女，就关了20年之后出来，儿女成群。
嗯。
第三个关进去之前，他跟法官说我要一根香烟，结果20年之后他冲出来以后说的第一句话是谁有火柴。接下来我们还有下一个题目。NASA 好奇号在火星找到了硼砂的硼啊啊，
对，硼
硼元素，说这个元素可以支持生命存在，意思就是说支持这个生命曾经存在于火星的这个成为一个证据，是吧？
对，就是如果我们相信生命是最早是来自能够自我复制的 RNA 的话，
嗯，
呀、RNA 可以做遗传编码，可以做翻译调控跟基因表现，所以 RNA 其实在生命初期出现的时候扮演了关键的角色，当然到现在还是哈。但是呢 RNA 很容易被破坏，可是如果有硼酸盐，就是硼，
嗯，
跟它合在一起的话，那 RNA 就不容易会水解掉，
嗯，
就可以让 RNA 的核糖是稳定的，
嗯，
稳定了以后呢 RNA 就可以持续的发展出原始生命来了。
嗯，
如果你找到了硼酸盐，
是
就代表这种能够让 RNA 稳定存在的这样子的一个元素是存在的。
是，
所以稳定制造 RNA 出来的话，那也就是说没有 RNA 就没有生命，
嗯，
那有了硼酸盐就让 RNA 是能够稳定存在的元素之一了。
但是这些生命理论，就是说理论上了哈，就是这些生命大概存在于多久之前呢？
哦，即使是说它在火星上曾经有过原始生命，
嗯，
那也已经是几十亿年以前的事情了。
几十亿年以前，
对 对，
那就差不多跟地球的历史差不多了。
对，就是火星到底在什么时候是曾经温暖潮湿允许生命存在的，
嗯，
那可能至少是几亿年到十几亿年以前的事情了。
嗯，
那火星最近这些时候都挺干燥的。
是，
那也就是说大追兄，你想如果当年有过原始生命，那你说存下来保持了成了无论是化石也好不同形态存在下来，到今天能够找得到已经很不容易，因为是太久太久之前了。
嗯，
你说像我们现在能够追溯到哇，因为在地球上的生命发展出来，其实也不过大量生命存在是5亿4000万年以前的寒武纪嘛。
嗯，
那我们现在回头看看，在4-5亿年以前的三叶虫、菊石，那些已经是非常非常稀少的东西了。
嗯，
现在能看到1亿年前的恐龙，
是
1-2亿年前的这些简单的生物啊，大型的生物啊。
嗯，
但是要到4-5亿年是很困难的，更不用说火星，如果真的摆在那边上几亿年到10亿年左右，早期的生命大概没有办法以任何形式留下来了。
是，最后还有一个问题啊，
哎
，RNA 核糖的二位碳是氢基，是那个字念氢
？OH 氢？
对，怎么念？
听就是听话的听。
哦，听话的一个牛羊的羊
啊，
右边一个经典的经，去掉绞丝边是吧？
对对对对。
啊，这个字念听。
对 ，OH。
OH。
Yeah。
可以解释一下氢基。是这种不安于世的什么分子是吧？
它就容易，就是我们常常看到化学啊，
嗯，
譬如说最简单的甲烷吧，
嗯，
就是碳在中央，然后呢上下四方出去四根筷子，
哎，
每根筷子的尽头就写一个 H 氢，
是，
就 CH4， 这是碳一个碳中间的碳原子结合的四个
氢
原子形成的甲烷，
是
个分子嘛。那这边讲的 RNA 呢，是其中有一个键就出去的，跟筷子尽头是 OH。
哦，
对，那这个 OH 呢跟 DNA 出去是氢，这两个就不一样。
嗯哼，
那这个烃基有这个烃基存在，很容易跟别的东西就产生反应了。
嗯，
水解变成核苷酸的，就 RNA 就结束了。
是，
所以你没有办法稳定在那边持续的形成未来的生命，做遗传编码的工作了。
哦，
所以希望有一个元素能够让 RNA 能够稳定下来的。
那个元素就是硼，
硼
就是我们今天刚刚一开始讲的。
对，
在火星上找到了硼元素，意思就是说可以让 RNA 核糖稳定。
对，它在水中形成了硼酸盐，跟核糖反应的时候，
嗯，
让它能够持续稳定制造 RNA，
是，
这其实是一个关键的东西。我倒很好奇 ，NASA 并没有大张旗鼓的把这个又说成一个什么宇宙生命的最新进展呢、啊？
嗯，
但是硼这个东西，我想大家都也很熟悉，因为氢从氢开始，氢、氦、锂、铍、硼，这第五个了。
嗯，
我们周期表最左边那一系列是锂、钠、钾、卢、铯、钒，
是
第二列是。提示媲美盖斯贝雷，
嗯，
第三个到右边这边来就是硼，所以硼其实也是大家蛮熟悉的一个东西。可大家老是觉得是硼砂是弄贡丸的是吧？
那个对，就是好像让它变得比较脆、啊、
对对对，
嗯，好，稍后片刻，马上回来。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的孙馆长在我们的线上，孙维新谈天 ，Hello，
哎，大川兄，大家好。
这个坠入土星大气层焚毁，当然指的就是卡西尼号
啊。
我的标题很奇怪，说他不是自杀，他要真能自杀，吓我一跳呢。啊，
可是那些科学家们哈、啊，非常痛心疾首的，大家用"自杀"两个字来形容卡西尼号啊。
嗯，
因为卡西尼号并不是一个能够自己决定自己干嘛的人，
是
他只是把任务完美的结束了以后呢，自己在经历的这个科学家帮他规范的一个完美的终结。
嗯，
所以他其实在最后这个旅程还是一个探索的过程。
嗯，
应该叫他退役吧，只不过退役的方式呢，为了避免去污染的土卫二跟土卫六这两个潜在有生命潜力的环境，
嗯哼，
就决定把它撞到的土星里面去。
是，
但撞进去的过程中，也能够把机器持续的开着，对着地球不断的送讯号回来啊，一直到讯号消失。那这个过程对于了解土星高层大气一路往下温度、压力的密度的变化有很大帮助。
嗯，这个土星是一个气态的星球嘛？
对，
那它。如果是穿出去了，它会不会穿出去呢？
啊，不会，不会，不会。这土星是又大又厚的啊。
嗯，
我们猜想它在高层大气下去没有多久就整个没有了。
嗯，
因为它越到里面那个气态是越浓密的。
嗯，
对，大川兄，我觉得你这样提得很好，我刚好说明一下。
嗯，
所谓的气态巨星，不是说从外头到里头到中心都是
空的，
都是空的，
不是。
里面的木星跟土星的核心呢，其实跟天王海王是不一样的。
嗯，
那天王海王是一个岩质的，像地球这样的岩质的核心啊，外面是气，但是木星跟土星里面是金属，
还有金属。
那这个金属是哪里
来的？气态
的
金属。
对，这个金属是什么？是氢，嗯，就是最轻的氢气，竟然把它压成了金属的样态。
哦，
那你就可以理解
啊，密度。
密度很高，压力很大的。
嗯，
我们以前在国中的时候学到物理，讲到金属的定义，为什么金属能够导电？
嗯，
就是因为它的原子里面的原子核，不是说我这个原子核有几个电子，你旁边的原子核有几个电子，
嗯，
而是因为它挤得如此紧密，以至于电子都不知道自己属于谁。你就可以把金属看成是一大堆的原子核漂浮在一群电子海里面。
是。
所以这个电子之间啊，也就是因为它没有彼此划分那么严格，你一通上电给它一个电场，电子就会跑。
嗯，
所以它能够导电。那金属就是因为它密度够密了，电子能够自由流动，所以它会产生导电的效果。
嗯哼，
那你说当土星跟木星的核心能够把全宇宙最轻的元素
啊，
彼此最不搭嘎的元素，当然最不搭嘎的是氦， 因为氦是惰性元素，彼此谁也不理谁的哈。
是。
那氢彼此之间至少之间还有一点分子的范德瓦尔力这种东西。
嗯。
但是你要把这些氢原子能够压到产生了金属的性质，你就知道木星跟土星中间不是闹着玩的。
嗯哼。
呀，液态金属氢，这是专门有这个名词。
嗯哼。
呀，
液态金属氢
叫 liquid metallic hydrogen 啊，听这个名字就觉得我非常专业。
嗯，
没有想到木星土星的核心是这样子。我一讲这个以后拍科幻电影呢，搞不好有谁又搞个太空船能够演着往里面去了。
哎，我就想问了，
哎，
不要说我们人嘛，人不敢做实验，我丢一块猪脚在里面还会怎么样？
那早就不行了，那个猪脚进去，它里面的那个压力跟重力是远超过我们地球的。
嗯。
所以那个东西大概粉碎吧，
哦，
压扁扁的，
是，
yeah.
好，接下来NASA 还有一些什么方式要探索，好像也跟卡西尼有关是吧？
对，我想大军说在这边有趣的是啊，卡西尼在当年是20年前了，
对，
整二十，1997年发射的，走了7年到了土星，
嗯哼，
那因为它在太阳系内部绕了。绕圈经过地球旁边再出去嘛，我们以前说过的，所以才会花那么多时间。但是呢，2004年，7年到了以后，到今天另外观测了13年，这13年里面最重要的发现，应该就是木卫二 Enceladus 的南极喷泉了。
嗯，
那个喷泉里面不但是哎，大家记不记得，科学家竟然能够做这么大胆的尝试，把卡西尼号的轨道压低了。
嗯，
让它从土卫二南极表面高度几十公里的地方低空掠过，
对，
穿过的这些喷泉，
对，
去了解它的物质组成是什么。
嗯哼，
呀，我觉得这真的好精彩，更不用说卡西尼号把惠更斯号带到土卫六上面扔下去，
嗯哼，
让我们能够亲眼看到另外一个世界的甲烷湖啊、甲烷海啊、甲烷河跟那个地表啊。
嗯哼，
那这些都是卡西尼号它所做出来的伟大贡献。
是。
但是科学家就是不希望说大家用这种怎么讲用自杀的方式来，
就是拟人化的修辞，
对，
好像带有一种也舍不得的情感
啊，
但是不是自杀，这是从事任务。
对对对，就说你知道为什么讲自杀，大家就说了，哎，总是要悲剧才能够吸引大家去观赏嘛。莎士比亚好像就那么一个仲夏夜之夜是喜剧，其他的都是悲剧，所以，但是你用自杀来下这个标语呢，那科学家看着就实在是很不爽。可是你知道，有一标题说了，无论任务多崇高，大家只想看悲剧。
嗯，
但是那你说，哎，不过有的时候我们上课啊，讲到了火星上面那些探测车啊，你会看到一个合成的画面。
嗯，
就是在火星的傍晚，当太阳逐渐西沉的时候，那一个探测车孤零零的在火星表面看着那个夕阳，
嗯，
你也会很替他难过的。
嗯，
我们在地球上偶尔看落日都觉得很悲哀了，你还跟74亿人一块儿看呢。
嗯，
在火星上就你一个人，
是，
所以把它拟人化也有很多好笑的地方了。
嗯，
不过他们到后来科学家决定说应该这样子，卡西尼号他的家就是土星了，他最后是回到家了，
回家了，是吧？
啊，对对对，回家了。
嗯，也不必管会不会压得粉碎了。好，来，这个向英雄卡西尼号致敬。NASA 会以类似的方式来探索冰巨行星。我没听过这个名词，冰冷的冰，巨大的巨。
冰巨行星指的就是外面的天王跟海王了。
哦。
所以现在你会发现的科学家有一种做法是把木土跟天海分成两类。
嗯，
木土是 gas giants， 那天海叫做 ice giants。
嗯，
所以它应该是冰的情况比气的要来得多了。
是
呀， yeah， 所以说那再往外面温度又降低了嘛，那 NASA 以后可能会循着卡西尼号成功的模式再去探索天王跟海王。可是大春兄，你这样想想啊，
嗯，
走了7年到土星了，
是，
哎，木星距离太阳是5.2个天文单位，
嗯，
我们是一个嘛，
是，
土星是10个天文单位，
是，
要走上7年，
嗯，
海王星是30个天文单位，
哇，
对，你想想，就是说，这种我们如果今天在科技上没有革命性的改变的话，
嗯，
那这种用传现在叫传统的，
要走四十几年、五十年。
对，你谁第一个机器能够维持那么久的良好妥善率嘛？
嗯哼。
第二个，你地球上面你要从个小 baby 开始培养嘛，等到他到那儿以后，你才刚好是成熟的中年了。
是。
所以这都是很困难的。
他中间不听话，走入歧途，很麻烦。
所以这是为什么上次不是讲那个核动力火箭吗？
嗯，
我就说在太空发展中没有飞核家园这种事儿了。
嗯哼，
改成核动力火箭的话，到火星的8个月可以缩短成2个月。
是。
那节省了你在地面上等待的时间，也节省了太空人暴露在有害辐射的环境里的时间。
嗯哼。
对。
至于你刚刚讲的冰巨行星的探讨，或者是这个去开采，我猜想大概不会用人了。
对，可是大军，我现在很担心，你说像美国这个天才总统啊，
嗯，
非常实际的务实看这种事情的话，他应该宁愿发展出几个任务来，去把小行星那些富含贵重金属的拖回来吧，
让他自己去吧。他自己去，而且万一失败了也好，也算成功了。
啊，对，我们这看真的很搞笑，你跟篮球明星、跟这些什么足球明星斗口去干什么呢？老是说到白宫来访问是一个荣耀，结果这些明星就回他一句话：过去是荣耀，直到你出现为止。
稍后片刻，马上回来。台北 FM 98.1 News 98 98新闻台，9月26号星期二。刚才谈到了卡西尼号的终极任务，我这有一首歌要送给所有的听友以及在线上的孙馆长。孙馆长应该还不知道我要送你歌，对不对？
还不知道。
这首歌《La Cassini Opera》是 Robert Picardo。的歌，由行星学会和星舰奇航记，美国演员 Robert Picardo 还做了这个卡西尼歌剧。我们来听听看，很短的一首歌
啊。
Goodbye, Cassini, your mission's fini. Bravo, Cassini, have some linguine. You showed us Saturn's rings and lots of pretty things. Huygens probe took a dive early 2005. Landed on Titan, it was exciting. Your mission never...Failed to surprise, dazzled our eyes. Now dive to Saturn, vaporize.
孙馆长，
哎，
我们的单元要继续进行了。
我觉得真有趣哈，把它变成歌剧了哈。
哎。而且完全没有作曲，用的人旧的。20年来成就满满，太空船自毁。这也是提到啊。另外，我们有个新的题目。地球到底装饰了谁的窗子呢？有9个系外行星可观测地球凌日，这很妙了。我们去看其他的星系的行星凌日，但是我们也可以再从九个系外行星上回头来观测地球凌日。谈谈这个。
这很好玩的是，我们一天到晚都从地球人的主观角度去看别的恒星旁边有行星。所以呢，我们要有一些条件满足了以后，我们才看得到恒星，别的恒星因为它的行星从它前面经过。发生了行星凌日的效果啊，
是
我们才看到，哎，那个行星是存在的。那如果说我们今天把视野角度转一个方向，从外星生命来看地球，在多近的距离，什么角度方位，它会看到地球经过太阳？
是，
也就是说，我们要对外星人有意义的话，那他们在什么范围是可以看得到？水星、金星、地球，甚至木星、土星横越太阳的。不过， 看起来的结果算了以后有点悲屈啊。
怎么说？
就是你真的只能看到水星金星，因为它离得比较近，看到我们地球从前面横过去了。
嗯，
那不太容易看到木星土星的，因为木土绕太阳一圈，木星要12年，
哎，
土星要30年。
嗯哼，
所以那你想知道是说我们现在找到我们周边的系外行星，哪些行星是可以看到我们地球的？
嗯，
今天我们看到了他们，那换句话说，他们能不能看得到我们？
嗯，
在这总共到现在为止啊，科普勒卫星跟其他的这些地面观测，大概看到有4-5千个 candidates 候选者，
哦，
但确认的大概有3509个，最近的哈，
嗯，
3509个系外行星里面呢，大概有68个能够在适当的角度区域看到我们在太阳系里面行星从太阳前面经过的，那这68个里面只有9个能够直接看到我们地球。
哦，
但是好
直接能看到我们地球，
对，就直接看得到地球从太阳前面过去所造成的效果。
嗯哼，
但是看不到地球，因为地球相比于太阳
太小，
哎，小得不得了，因为地球是反光的嘛，
对，
是靠反光的。那也不用说地球了，木星我们地球是12800公里，木星是140000公里，
是
它直径大10倍，体积大1000倍。
嗯，
可是呢，木星跟太阳摆在一起，像什么？木星如果是个1瓦的电灯泡，太阳就是100万个1万瓦的电灯泡。
哦，
所以你几乎别人看不到木星，更不用说地球了。
嗯，
但地球从太阳前面横过去的阴影的这种效应，凌日效应的，这9个系外行星是可以看得到的。
嗯，
那这就是下个问题要问的是什么？现在9个里面有没有上面有没有人呐、
啊？那有没有生物啊？嗯，
对，他
有没有观测能力啊？
Unfortunately， 这9个行星呢都不适合生物居住的。
哦，
所以要在这些我们已经知道的系外行星上找到高质生命，回头看到我们的存在，现在还是不可能的。
不大可能，是吧？
对。
我们本来换了一个位置，从桥上看风景，是吧？好像可以看到远方的水啊、岛啊。从水和岛不能看到，为什么？因为没有眼睛，是吧？这样，
大师兄，如果说你跟鱼对看的话，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啊？
嗯，
那鱼从底下看人，应该也有一个不同的感觉。
哎，你这个比喻不如我下面一个比喻比较好
啊。你说，
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家人，墙外行人，墙里家人笑，是吧？笑声不闻声渐巧，多情总被无情恼。搞了半天，只有一边有人，你听到的笑声是可能有点恐怖啊。
哎，农历7月啊，过完了、
那可不再过完了。
大成兄，那既然你提到这个，我跟大家讲另外一个有趣的观念啊，就是人到底是不是彻底的在了解我们的物理定律？以前有个人说，金鱼缸里面的世界，
哎。
如果说我们是缸里面的金鱼的话，
嗯，
如果主人每天从外面走过来，扬手一丢一个饲料丢进来了，
嗯，
那金鱼看到了主人进来就知道饲料进来了，
嗯，
那看到饲料飞过来以后，他就知道张口接了，
嗯，
他只要经过几次错误的练习，他就能够准确的掌握到那个饲料进来的样子，
是，
他也知道主人是什么样子了，
嗯，
可是呢，主人是真的那个样子吗？啊，不是啊，
嗯，
因为他透过了水跟鱼缸。看到了外面扭曲的世界，
是
他以为那是真实的世界。
嗯，
我们自己是不是那个样子？
可能也是，
这是一个。
嗯，
另外一个呢，是我最近在帮一本书写序的时候看到的另外一个观念：所有的星系都以高速离开我们。
嗯，
而且在加速。
是，
加速到后来呢，有些星系最遥远的星系哈、啊，飞得最快的就会超越过光速了。
啊、
哦，那这不会违反爱因斯坦相对论，是因为是时空的膨胀。
嗯，
那超越过光速的星系呢，它的光永远到不了地球，它就从我们世界里面永远消失了。
嗯哼，
那如果兆年之后，当所有的星系都最后一个离开了我们，那再出生的人们只看到宇宙里面只有我们这个银河系，
嗯，
它的宇宙观是完全不一样的。
嗯，
那这时候作者的反思就是，过去是不是也发生过类似的事情？
等一下，你的意思是说，我们后代的，如果我们人类一直活下去，
对，
会有某一些个世代以后的人，不会看到我们今天所面对的宇宙，那他基本上应该已经推翻了我们所有的过去的物理知识了。
他还是看得到宇宙，但是看不到其他的星系了。
嗯，
因为宇宙星系之间，星系之间彼此的空间时空越来越大。
那会不会说我们这个时代所形成的物理观察或者宇宙观察基本上是想象的产物呢？
这就是那个问题了，也就是说你现在跟过去之间的改变是否曾经存在过，因为你现在了解了物理以后知道未来这个改变一定会发生，而那个改变发生以后会彻底的改变地球上人们的宇宙观。
嗯，
那我们现在宇宙观是不是也被改变过？当年宇宙不是现在这个样子。
是，
所以我觉得这其实是个哲学问题，已经不是科学家能够处理的问题了。
嗯哼，看你们科学家瞎想吧，想到后来哲学家出门了，你看不吓人吗？
啊，对对对对对，如果念法律的来的更麻烦了。
哎，我们还有40秒钟。
嗯，
太阳闪焰扰动电离层。而且被我们成大的团队侦测到，我们早没讲这个题目，只剩下20秒了，赶快。
啊，对对对，成大也很精彩啊，他们的观察这个电浆效应、增强效应，是真的是跟太阳本身的爆发结合在一起了。
嗯，
虽然说现在太阳已经不是那么大的活跃期，2013、2014年才是啊，但现在最近的太阳的爆发、闪焰爆发是很明显的。很高兴成大观测到了，一个是成大，另外一个是兴大附中哎，原来的国大里啊，他们高中学生。探测到小行星还可以命名，大家来命名，
嗯，是，
都是很优秀的台湾。
谢谢，时间到了啊，
好，谢谢。